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重生的真理。重生的真理，请打开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是第十五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十五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击蛇，人子也必照样被击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一段的话里面是记载一件事，昔日在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他也是犹太人的官，又年长，资历又深，又有名望，名叫尼哥底母。这人呢，他算是悉心，他夜里呢来找耶稣，因为他怕白天来找耶稣的时候，由于当时所有的文士、法利赛人众人都是反对耶稣、逼迫耶稣的，但是他却有悉心想来寻找真理，于是他就在夜里暗地来找耶稣。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先生的意思，就是教师称呼。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他就是尊重主，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看见耶稣是神，他认识耶稣呢，啊，是来做师父的。那没想到第三节耶稣就回答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我第一方面要和大家思想的，所有的人都需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也才能够进神的国。范吉发说，我第一方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重生得救的必须，重生得救的必须。我们看见昔日这一个尼哥底母，就着学问而言，他是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的有名望的人。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专门教导犹太人明白圣经的，是算是有学问的，并且是专门做犹太人的师父。而这个尼哥底母却是师父中的师父，又做了官，年纪又大，人生的阅历各方面都丰富。但是当他来到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一心想望的是想从主耶稣再学多一点。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好像要主耶稣讲多一点真理给他听。然而 从这段圣经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好像没有向他讲什么真理，主耶稣没有照着他的好奇心他的期望去解旧约圣经啊，去讲说某些其他的真理，主耶稣一点不提。为何对一个有心要来寻求真理的人，主耶稣不是向他们讲很多的真理，好像他私底下有时对门徒所开讲的许多天国的真理呢？为何呢？主耶稣明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他对当时的门徒讲了这样多天国的真理，但是对一个有心来到他面前寻求他，在夜里寻求他的人，主耶稣没有讲那些真理，反而讲了重生的真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是看见，原文的意思是包括明白的意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有关神国的事。范吉发说，主耶稣好像对这个尼哥底母说，你若不重生，我对你讲什么你都不明白，因为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明白关于神国的事，所以第一关你要明白的就是重生，你需要重生。那么我们看见照着人的观念而言，就是信耶稣之后哦，就好像是我来多学一些信耶稣的道，多了解一些做人行善的道，如何的修养啊，如何的学习耶稣，依人来看以为是这样，其实错了。信耶稣的入门就是重生得救的开始，这是最要紧。若是没有清楚重生得救呢，他永远不明白神的道，不会明白。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正如本处主耶稣在解答他所讲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用另一句来解答了。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此就做一个很清楚的比喻，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为何呢？因为希律尼哥底母不明白，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回到母腹里面然后再生出来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是人的观念来想，人不可能重生的。然而耶稣就用比喻说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不是叫他再回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当然不可能了。即使可能再生出来，那也只不过是肉身嘛，因为从肉身就生肉身。但是耶稣所讲的重生是从灵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在还没有解释何谓重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看见重生的必须。我曾经专题讲了一篇这个重生的这个福音真理，讲那一篇重生的福音的时候是专门以传福音为主的，今天是对于初信者以得救为主来讲的。那么重生的必须就是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那我举例子来说，就像狗就生狗，猫就生猫，猪就生猪，鸟就生鸟，鱼就生鱼，什么生命就生什么生命，而人就生下人，这很正常的。那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从此这个堕落的罪性已经在始祖亚当里面一直遗传下来，所有在亚当里面生下来的人，范吉发说，所有的世人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肤色的分别，都在罪的权势底下。而这个生命既然是输给罪、卖给罪，也就是犯罪的生命，成为罪的奴仆。同时人人都在罪的权柄底下，就像一只猪生下另一只猪，同样它的口味、它的习惯都是肮脏的，因为它生命是肮脏的。人的方法是改良啊，它这样肮脏，我给它洗干净，预备一个好的地方， 但是由于他的生命习惯的是肮脏，你给他摆在一个干净的地方，他反而痛苦，因为这不是他生命的要求和口味。他的口味在泥巴里滚，很高兴，很享受。所以任何一种生命就决定任何一种生活。鸟的生命在空中飞，鱼的生命在海里面游，人的生命既然是给罪作王，给输给了罪，人的生命既然不能胜过罪，所以从此人在罪恶的权柄底下，无论如何的改良，有人说啊，甚至是脱胎换骨，如何的改良，但是过不久又同样落在罪的权柄底下，因为人是成为罪的奴仆，胜不了罪。那么神的救法呢，就是重生，叫人从灵而生。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生命就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神叫我们重生，是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从灵而生，从神那里得着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人人需要重生，若是我没有神的生命，我就不能明白神，我也不能活出一个神要我活出的生活，我不能彰显神。就像是猪的生命就能够在猪槽里生活，它也彼此动物之间呢，同类的彼此能够了解，有共同的交通的渠道，所谓共同语言，但是不同生命不可以相了解。为何说不重生不能明白神的国？就像人要了解动物只不过皮毛，对它动物之间的有限，但是动物要了解的人更难了。你看见一只人所喜爱的宠物，一只狗，它对于人最多是摇摇尾巴啊，当主人开心的时候它也摇摇尾巴，当主人哭的时候它见到主人也摇摇尾巴，总之一认得主人就摇摇尾巴，主人哭啊心情差，它同样很高兴摇摇尾巴。为何呢？因为它生命不同嘛，它对主人认识就是这样。但是一个生下的儿子即使笨了一些，当他父亲发怒的时候啊，他也认识，父亲高兴他也认识，父亲伤心他也认识，他也知道，因为生命相同嘛。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关于神的事，即使他在地上读到博士，是科学家，甚至像昔日的尼哥底母，既是犹太人的官，又有见识又有学识，但是他对神国的事实在不明。这就是为何有人他活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他总是想不明信耶稣的那一些，他以为是迷信，以为是精神寄托，因为他在自己脑袋里面不明白，他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但是什么时候当他一得着神的生命啊，他明了。在我多年主领布道会里面，我看见太多这种例子，有的原来啊，他对信耶稣对基督教很多疑问，他就把它归入宗教的层面，但是有一天当他自己信了耶稣之后啊，他改变了，他会发觉不是一套外面的道，是一位复活的基督，是一位活的神，他是得到一个神的生命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从灵生的，神的圣灵进入他里面，把神的生命赐给他，他有了一个神的生命，他就可以亲近神，他就可以认识神。以往未信耶稣之前很多的疑问，打开圣经一窍不通，信了耶稣之后就是这样祷告接受之后，一打开圣经，哎，这里看来蛮有味道，那里看来啊，里面满是活的，这里很甘甜，那里很有享受，很有明白。为何呢？因为有了耶稣的生命。就像身为儿女的要认识父亲是很容易，不是像一只狗认识主人，那是完全不同。受造的生命要认识非受造的神，那永远明白不来，除非有一天受造的人在人的生命之外又得着了这个非受造的神的生命，那么人认识神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所以难怪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关于神国的事根本不明，所以耶稣不向他讲那些天国的道理。第一要求他重生，所以重生是人人的必须，因为重生是叫人可以认识神。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可以认识神，你就可以与神交通。重生也叫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可以进入神国的范围嘛。啊，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就可以进入，就像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儿女，你就自然可以进入这个家，因为你是在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嘛。所以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有份于神的国，属于神。还有重生叫我们能够认识神，叫我们属于神，同时也叫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你就有神的口味，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嘛，就有神的口味，有神的性情，你就厌恶罪恶，爱良善。以往未信耶稣未重生之前，很自然的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良善，反而是人很容易偏向犯罪。信了耶稣之后弃绝罪恶，归向神。后面我慢慢再来说这方面。所以我第一要讲的是重生的必须。人离开神，自己行善却是无力，只能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人凭着自己不能胜过罪恶，所以人人都需要重生，人人都需要重生。是吧？现在我要和大家思想何谓重生。何谓重生？请我们看什么叫重生。就是第五节，当尼哥底母不明白人已经老了，又如何能够进母腹再生出来呢？耶稣就回答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不仅说不能明白啊，连进去都不可以。天国的路长卷，就是你需要有神的生命，需要重生。那么如何能够灵魂上天堂？就是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如何得着的呢？何谓重生？圣经说重生呢，是从上头生的。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嘛，所以认真来说，何谓重生？重生就是一个人在人的生命之外，另外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得着，就是当他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进入他里面，把神的生命赐给他。所以何谓重生？重生就是从神生，也就是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生命赐给我，这叫重生，这叫重生。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信耶稣的都应该有清楚重生，应该需要清楚重生，这是非常要紧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提到何谓重生，我想和大家再一次思想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意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然原文这句话是指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但是在此也告诉我们，凡接待耶稣的，主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就是凡相信接受耶稣的，主耶稣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们能够做神的儿女，因为他们信耶稣的同时，从主那里得着神的生命。 从主而生的人呢，应该是不是从血气的，不是从情义的，也不是从仁义的。换句话说，什么叫重生呢？刚才我说重生就是从神生的，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那么若是一个属血气、属仁义、属肉体生的，有什么分别呢？那我举个例子，有很多人到礼拜堂去，他是为着啊，我做做礼拜，我这个心灵里面填补一点虚空，听听诗歌，做做礼拜，但是他还没有清楚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没有重生。他只不过啊，是从血气生的，可以说是从人意生的，照着人的方法，照着人的认为，我到教堂做做礼拜，然后听听诗歌，然后啊，教堂不错啊，他仅仅看见这个不错那个不错，但是他本身并没有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他没有得救。这是第一方面，他本身并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他没有得救，他只不过是来做一个教友，参加聚会，没有得救。第二种呢，从血气生的，就是遗传的基督徒吗？他以为说啊，我家中，我生在基督徒的家中，我父母亲都是热心的基督徒，那我一定得救的。我从小都参加主日这个主日学啊，这个儿童团契啊，这各种的聚会我参加过，所以我一定得救的。但是他虽然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母亲虽然是得救，虽然是清楚得救甚至热心的，但并不代表他得救。若是他本身还没有清楚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本身没有悔改的话，若是他本身没有这个悔改的话，他就需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不然他没有重生，不然他没有得救啊。我曾经给邀请到新加坡，当时呢我遇到，就是在布道会之前，有人带我去看望一个年纪80多岁的婆婆。那由于她呢，这个一般很少和别人接触，她是参加教会参加了几十年，但一般人就以为她一定是一个老信徒了。当时我有一个感觉，我在平常中我问她，我说若是今天晚上耶稣回来，你有没有把握他会承认你，让你灵魂得救呢？他想想，没有把握。我在说，若是百年之后，若是有一天主接你回去，你的灵魂面对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你的灵魂得救？他说没有把握，一点都没有。让我开始了解，他说他小时候就跟父母亲来到教会，他自己80多岁了，小时候就跟母亲来到教会，然后他就在教会做做礼拜，做了几十年。我就问他，这样多年来，你是否有一次认真的开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祷告？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祷告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我来听听礼拜啊，我就是听听礼拜，做做礼拜啊。我这样看不对劲了，我立刻带他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当我带他清楚祷告接受完了之后，哇，他很喜乐，他说我现在里面很平安了，我不再怕了，这次病痛啊，我原来很怕要离世，现在我里面很平安，我知道我的灵魂得救了，我知道耶稣住在我里面。这样稀奇的，他竟然是一生断断续续参加教会的礼拜，但是却没有清楚重生。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你还没有，你是遗传的基督徒，你本身没有清楚的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希望你听完这篇信息之后，你真是在主面前有一个开声的祷告，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也许我稍后带你有这样一个祷告，我盼望每一个信耶稣的都能够清清楚楚从神而生，从圣灵而生。那么在此我们看见，这个重生得救是不是仁义，不是从血气，也不是从情义生， 什么从情义生的？就是有人到教会参加聚会，他为着个人一点益处，比如说个人要认识多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爱心啊，多认识一些人来帮助他，或许多认识一些人就可以多容易呢，他做推销品啊，做个人的生意，或许来到教会是有目的的啊，为了找配偶。你就会看见他不是为了来信耶稣的，他是为了个人的目的来到教会的。这种人是从情义生的，表面上看他好像啊来到教会聚会啊是得救的，但事实没有得救，需要悔改。所以真正得救，现在我们要讲的何为重生。前面我们讲的何为重生，我们很清楚提到是从圣灵生的，从神生的。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如何重生，基督徒如何得以重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是指耶稣，就信他名的人。换句话说，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仅仅啊，我脑里面我信，我通过啊，我相信他是救主，这是一部分，还需要接受，就是把这一位复活的基督接受，相信，接受到内心。这个接受需要开声的祷告，开口接受耶稣做救主。而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耶稣所提到的第五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入天国需要有一个这个入门券呢，就像你地铁的时候，你需要有一张地铁票，你需要有这一个票才可以过，你要坐车要车票。同样的，你要进入神的国要重生，那么重生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什么是水？水预表悔改，因为昔日神借着施洗约翰用水施浸叫以色列众人悔改，悔改信耶稣就经历圣灵重生。所以很清楚，水在此预表悔改。悔改原来的意思就是回转归向神。一个人原来是背向着神，背弃神，现在他转过来心面向着神。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他必须经历就是他的心悔改归向神。他的心原来不认识神，原来拒绝神，原来刚硬，但是一听到福音，他的心转向神，悔改转向神，他悔改了，然后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时候他就经历从圣灵生了，因为连他悔改也是圣灵感动他，他听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叫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叫他悔改。这个悔改的时候呢，他接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圣灵就进入他里面，永远住在他里面，且把神的生命重生在他里面。圣灵就像慈母，像个母亲，把这个神的生命呢重生在他里面，而这个新生的生命像婴孩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已经在那个信耶稣的人里面。所以人若不从水和圣灵，就是说人若不悔改，借着圣灵在他里面来重生。所以如何得到重生呢？他必须他的心悔改，他的悔改是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他一定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的心回转归向神，他来求告救主耶稣，他来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经历圣灵生。这就是从水和圣灵生。当他悔改祷告说，主，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这个时候圣灵就进入他里面，把神的生命赐给他，他就有了神的新生命。这就是从圣灵重生。然后从圣灵重生之后呢，接着圣经就同样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说重生是从神生的，是从神的灵生的。那么如何能够重生呢？就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重生。那么重生不是我们的努力，千万不要以为，有人以为我要重生，那我就要等我的行为好了等我的行为像基督徒，等我这个犯罪的环境改良了， 我才来信耶稣，我才能够重生。他一直把重生当成是好像改过前非，我要立定心志，我要把以往所有犯罪都改掉，我才叫重生。不，重生不是人自己生自己，人不可能的。重生是从神生，是从圣灵生。所以圣经说，神照着他的大怜悯，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了我们。就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那第一章第三节提到，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啊，愿颂赞归于我们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哦，一面神生我们，一面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重生我们。原来主耶稣的死里复活就成就了圣徒可以得到重生的这件事。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提到一节圣经，他这节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就是论到他要怎样完成救恩，带下重生，带给基督徒有重生的经历。所以呢，在那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提到，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面死了，照样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面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耶稣那个比喻是说，他要像一粒麦子种在地里面，然后长出来结出许多的麦穗，也就是说他要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借着死把他自己圣洁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得胜的生命释放出来，然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叫凡信他的都得着这个生命啊，从死里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把这一个生命要赐给凡信他的，叫我们因信耶稣做救主，就同时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圣经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如何能够有重生神的生命呢？就是你里面有火，有耶稣，有耶稣，有救主在你里面，就有神的生命。如何能够有救主？就是你相信接受，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圣灵就进入你里面，神的灵就把神的生命赐给你，就经历了重生。那么多年来我们既看见重生是主所成就的，就不是我们凭自己去努力的。所以任何人不要有一个观念是啊，我要凭自己去努力，错了，你做不来。是因信得到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就开始叫你有新的生活。后面我们要说重生该有的生活和果子。那么现在我要讲的一点是，多年来在我所经历的里面，我发现有三种人，在神的教会当中有三种人。第一种呢，是认识重生的真理，也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就是他明白重生的真理，他也有重生的经历，信耶稣之后喜乐平安，对罪有感觉。第二是不晓得重生的真理，但是却有重生的实际，虽然没有人把这个重生的真理讲给他听，但是他却有这个重生的经历和实际，就是说他实在是已经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也对主耶稣很多的经历啊，生命改变都有，但是不晓得重生的真理，这种也是得救，也是得到重生。但是却有第三种，是第三种呢，是不晓得重生的真理，也没有重生的经历，那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得救，挂名的基督徒没有得救。还有第四种呢，就是晓得重生的真理却没有重生的经历，他可能来到教会中听到一篇重生的道，但是他的心还没有给圣灵工作，他的心还没有畏罪畏罪审判，有一个悔改归向主，有一个接受，他还没有这个感动，听了是明白了，连重生都懂得讲了，但是他本身没有入门了。就像是一个学生，他对这个学校什么都很熟，教师什么课程都很熟，但是他还没有注册就不熟这个学校， 就像有的人他在教会进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还不肯诚心开口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真是很诚心去得着主，所以呢他好像碰不着，知道一些知识，但是他还没有得着。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明白重生真理也重生得救的，当然最要紧是人人都重生得救。好，现在我要和大家思想这个，我们刚才说如何能够重生，那么现在我要进一步讲重生的这个证实，换句话说如何知道自己已经重生，怎样知道自己已经重生。那么我们就需要呢从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个真理，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请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重生，因为我们知道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太要紧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亲爱弟兄姊妹，哦，今天我们需要是重生得救，人人都需要，但是我们如何知道自己重生得救呢？第一，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得到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里面有圣灵，那么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嘛，他里面有神的生命，有神的圣灵，而这个圣灵在人里面有什么表现呢？可能你要问我有什么表现呢？这一个表现呢，就像旧约圣经以西结书，我们看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这个三十六章那里啊，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那里，二十六节，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哦，这是说时候到了，神要做一件心事，而这件心事呢，就是神要赐给他的子民有新心，赐给他们有心灵，然后呢，除去他们的实心，就是硬心。然后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是在外面去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结果人人都失败了，但到了新约时代，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借十字架时把他圣洁永恒的生命释放出来，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当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哇，圣灵就运行在遍地。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说他要把他的心灵赐给我们，就是他的灵，他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新的心新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生活是超越神律法标准的要求。举例子来说，律法上神要求不可杀人，但是我们因信耶稣之后，我们是圣经要求不可恨人，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靠主胜过恨。这就是当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和以往的心不同。以往呢，普世的人都落在罪的里面，罪叫人的心刚硬，所以人一提到耶稣提到造物主好像无故就不要他恨他，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清楚重生得救的人不同了。原来一个人可以很抵挡主的，一信了耶稣之后，哇，反而对神是哇这个很柔软的，刚硬的心没有啊， 在我多年主领无数的布道会，我看见太多这种悔改的见证。有的原来在家中是专门逼迫那些信耶稣的家里面的成人，做父亲的逼迫儿女，但是有一天当他自己信了耶稣之后啊，他那个硬心没有了，反而对耶稣有爱顺服啊，改变了。一个人原来有的是取笑信耶稣的，有的是嘲笑，有的是这个冷淡的，信了耶稣之后啊，对于主是热的。原来是硬心，信了耶稣之后对于神是柔软的，是有爱的。你会看见这就是重生得救。重生的何谓重生是接受耶稣，如何重生是接受耶稣，但是重生的证据就显在很自然的，它里面有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人，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很自然的我们有新的心，就是比如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不会觉得好像叫做父亲很不自然，竖起毛孔，不会的，你会顶亲切的阿爸父啊，主耶稣啊，里面很甘甜，因为他实在是你的父吗？你实在有了他的生命吗？所以若是你还没有得到主的生命，你祷告主耶稣啊天父啊，你里面不自在的，你还没得着吗？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同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有一个新的心，你有一个新的灵，就是圣灵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真正重生的，很自然的他祷告就不会觉得不自然，开声祷告耶稣里面顶自然的，还有他有了一个新的心，就有新的渴慕，有了新的生命，就有新的性情，就有新的口味。就像一只猪忽然变成一只羊，他就不喜欢猪槽的生活，就要跑出来，那猪槽太肮脏了，他就要吃草，就不是吃那些污秽肮脏的食物了。同样的，一个人当他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口味就开始改变了。以往参加聚会觉得啊很闷，现在参加聚会很享受，传福音亲近神祷告神，唱几诗歌就感动流泪，看唱几诗歌就很高兴很喜乐。为何？因为有了新的生命，就有新的口味，这就是信耶稣。但是若是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他是哦，我加入一个团体，他对神没有感觉，他参加聚会没有享受，很苦的，因为他还没有碰着主，他还没有得到神的圣灵。若是他清楚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因为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就是圣灵。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外面遵守不来的，而是呢新的生命新的灵在他里面呢，在凡事上就教导他了。那么举个例子，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很自然的，有的人以往他赌博，别人不知道，所以其他基督徒并没有对他说你不可赌博，因为不知道他有赌博。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再去一赌博，里面不安，很痛苦，就要离开。有一位姊妹就是这样，她做生意，又和一般做生意的帕拉到澳门赌场赌博，以往过惯这种生活，但是后来啊，信了耶稣之后，当时还没有人告诉他不可赌博，但是他那一次和朋友到澳门赌场的时候，结果很痛苦啊，他逼着他离开，他离开的时候哇，心灵顿时有一点平安。然后后来他的朋友出来对他说，你为何你今天好像发神经的，他说平时玩的是最刺激是你，最高兴是你，今天好像你这个人变了。他说我也不知怎么搞，我今天一读起来很痛苦，没有意思的。后来呢他说不行不行，我要离开了，我想起了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在玩这个赌博，我很痛苦的，我要离开了。他就这样从此戒掉赌博。你离开了那一群赌博的朋友，你就会看见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这个生命和圣灵在他里面呢，是给他有新的感觉，有新的口味，有新的要求，一切都变成新的。这就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地位是新的，是在基督里。所以重生得救，神把心灵就是神的灵摆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能够慢慢慢慢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给我们有感觉。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他信了耶稣，很自然的啊，他就喜欢祷告，就很顶自然的，他参加主的聚会顶自然的啊，他犯罪呢里面就有责备啊，啊有时再发脾气之后，哇里面就很苦，直到认罪悔改了，主啊赦免我发脾气，里面有平安。所以一个有耶稣生命的人呢，是一逃出喜悦就平安，一犯罪里面就不安，就有这种情形。所以求主耶稣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实看见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若是他说他重生，但是他从来没有里面没有责备的，犯罪照样犯罪，照样这个没有重生的果子，这证明他没有重生。一个从神生的，圣经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不是说他从来什么罪都不犯，不是这个，就是说从神生的就能够胜过罪，胜过那二者。有了神的生命，他开始对罪就有感觉，有了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就对犯罪就会有感觉。有时难免有软弱，但是他软弱犯罪的时候，比如说发了脾气啊，里面就会有责备啊，里面就有责备，得罪人亏欠人里面就责备，伤害他人里面就更大责备，立刻悔改，主啊赦免我，甚至有时要求人饶恕啊，才有平安。你会看见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自然的啊，叫你离开罪了。当你一犯罪的时候，新的生命就责备你，圣灵就责备你，这是证明重生。所以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神的话证明我们重生，请我们看这一个约翰一书第五章，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就是神永远的生命，神的话证明我们有永生。今天如何能够证明自己重生呢？就是圣经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深信重生了。神的话这样记载啊，就是已经出始入生了。耶稣说我来要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都是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重生，这神的话很清楚。而一个重生的人有圣灵住在里面，也有神的话在那里印证，同时也是有生命的见证。约翰一书同样，约翰一书第二章说，第三章说，我们爱弟兄至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啊，一个从神生的很自然的啊，你就开始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了。所以很多出蒙恩得救的，他来到教会中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面孔好像天使啊，很喜乐，看见这个也喜乐，看见那个也喜乐，原来他在世界里面是很小心的，很保护自己的，一个陌生人他很怕的，会不会有这个陷阱啊？但是一信了耶稣来到教会中啊，他就敞开自己，很自然的这个关心他，那个关照他，那个交谈他，就很喜乐很享受。再次你会看见每一个信耶稣的都是这样享受经历主耶稣，因为有神的生命嘛，所以喜欢参加教会生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哦，神的话是牢靠的印证，神的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话印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救重生，还有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对神有开始啊亲近神了、啊，对弟兄姊妹有爱，然后啊这个对参加聚会有兴趣，慢慢慢慢你会看见对罪恶有感觉，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啊很清楚，这就是重生得救的证明嘛，这就是重生得救的证明嘛。 就是犯罪之后里面会有责备，里面会有不平安。所以有的肢体他重生得救之后回到家中，第一发觉改变的就是他家里面的人，他家里面看见哇，做父亲的不再发脾气了，好像哇最近脾气好了很多，他做儿女都是改变，都看见父亲改了。有的做儿女的重生得救之后回来之后，这个母亲的一下子就看见啊，他的女儿原来脾气那样差，现在改了，这种见证比比皆是。一信了耶稣之后就这样改变。昨天主日聚会我才听见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信了耶稣之后，原来丈夫对她差，他们两个关系是闹得很恶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丈夫的看见她改变，她原来脾气性情是那样的暴躁，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为何？得到新生命，有了新生命就有新生活。所以所有重生得救的很自然要有这个生命的改变。那么我再说重生得救的牢靠和保证。有人说你今天信耶稣你得救，明天你软弱，有一天你不信你就不得救，换句话说好像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错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而永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是永不灭亡的，这个生命叫做永不灭亡的生命。所以请我们看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在此主耶稣说，我赐给信他，赐给信他人永生，永远的生命，不灭亡的。信他人是在主耶稣的手中，也在父的手中，哇，两只手这样保护着他，永不灭亡嘛。虽然你说有的基督徒软弱退后，但是因为主的救恩是牢靠的，即使他软弱不认主，有一天还要浪子回头，因为有神的生命迟早悔改。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清楚重生得救的即使离开主，有的甚至极端的例子离开一生，到临终的时候都要悔改，来痛哭流泪悔改归向主，因为他有神的生命。但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挂名的基督徒就不懂得悔改。所以分别是是否重生，得救是牢靠的，是在主的手中，也在父的手中，因为这个救恩是主成就的，不是我们靠自己的。从前有一个黑人，黑人的小孩子，他重生信耶稣得救了，很高兴。他回到他主人的家中，他是少年人，回到他主人的家中，他高兴得不得了。主人说，今天你为什么这样高兴？他说，我信耶稣重生得救，我的灵魂永远得救。主人说，你凭什么这样说？他说，圣经应许他把永生赐给我，我在他的手中，也在父的手中，谁都不能将我从他的手中夺去。那个主人就笑他了，他说，耶稣那样大，父神那样大，你是这样微小，他那样大，他的手也很大，所以他的手指很大，这一来你那样微小在他里面呢，他一这样盖着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从他的手指的手指缝里面就这样照跑出去了，因为他手指大，他的缝也大，所以就这样漏掉你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黑人的小孩子说，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不仅在他手里啊，我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我是他的小拇指啊，这个尾指啊。他说是这个最小的指头啊，掉不出去的，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啊，这个黑人少年人真是有智慧啊，他认识了信耶稣重生得救，甚至认识了他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所以呢，我们信耶稣是多么的牢靠，神的生命永不灭亡，一致清楚得救，永远得救，并且主保守，谁都不能将我们从主的手里面夺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重生得救是主所成就的。今天我们最要紧是每一个都是要很清楚的搞清楚重生得救。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香港坐巴士，就是公车上面，在我旁边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她穿着都是像天主教修女这个穿着白袍，还有这个头戴着这个白袍这样，这个一个帽这样盖着这样下去的修女。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感动，她是个外国人，我就用英文问她，她说，我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想请问个问题，若是今天晚上耶稣回来，你有没有把握他承认你，那你得救呢？他说我盼望有。然后我再问他，你重生了吗？哎，他对重生这个名词好像很陌生。然后我又进一步问他，我说你的盼望，你是凭什么盼望？他说我多年行善各方面这样这一类的付出。后来我告诉他，我说重生得救，有把握得救，不是盼望，是100%把握，因为这是圣经白纸黑字记载的，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重生，不是靠你一生有多少奉献有多少善行，是诚心相受接受耶稣做救主，悔改相信接受，因为重生是主耶稣所完成的。所以我当时就劝他，个人在主面前有一个很清楚的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虽然很快就轮到我要下车，但是感谢主，我相信圣灵工作，他也蛮谢谢我。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在此有一个呼吁，无论你是已经在教堂里面做会友做了多久，无论你参加聚会多久，甚至你是师班，甚至你做了某个职位，我要问你的是，你重生了没有？你有把握你清楚得着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得着圣灵，得着神的生命吗？若是你还没有，我想现在请你跟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心完全悔改转向主耶稣，跟我诚心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我想现在带你很清楚的重生得救。请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我盼望你能够很清楚今天就重生得到神的生命和圣灵。现在就开始跟我开声祷告，心向着耶稣，我祷告一句，跟我开声祷告一句，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的心悔改归向你，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进入我的内心，将你的生命圣灵赐给我，将你的喜乐平安充满我，我将一生信靠你，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若是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今天你清楚重生得救了。若是你以往已经清楚重生得救的，我盼望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更多信耶稣的人能够清清楚楚重生得救，让你明白重生的真理，也能够带领更多人认识重生的真理，然后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一生走在生命的路上，跟从主，享受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么我们重生之后得着什么？重生之后我们得着很多，得着圣灵，得到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得到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 将来又能够承受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重生之后又能够认识神，明白神国的事，将来有份进神的国。重生之后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多有福啊！重生之后我们所领受的是神在基督里说要赐给我们一切祝福，但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而为此来赞美神。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